今天是我今年的第一次在讲台上分享信息，一方面我有点想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在我们去年开始的登山宝训，也就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停在上次讲完的第6章，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把第7章讲完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我们上次留下来的马太福音的第7章，我们今天是从第1节看到12节，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的第7章打开了以后，我想我们来，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1节到12节开始，第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不但是被你所吸引，主啊，我们的了解，我们的意志，主啊，也是在你的圣灵带领之下，以至于主啊，我们不但是能够听，主啊，我们也能够懂，不但能够懂，主啊，我们也有一个心智，主啊，照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这样子去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就跟刚才领会的明星跟我们讲一样，这12节可能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去查经班，然后我们带领查经的 就要我们开始从新约开始读。我第一次好好的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读，读不到几天就读到了这里，我就记得非常的清楚，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还有那句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像这几节的经文都，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就深深的吸引着我啊。那个时候我不得不佩服耶稣的智慧，还有他的说服的能力。平心静气讲起来，我真的是在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在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道理啊。那时候我还以为我能够欣赏，大概懂了差不多了。可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对圣经多一点认识以后，我又觉得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的难了解。我们就拿今天这12节经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好像提到很多几个不太相关的东西。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在人际关系上面，耶稣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论断人。然后第六节突然又讲到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啊，好像又提到说，不要把好东西给那个不会珍惜的人。然后七节到十一节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后面讲得非常清楚哦，这个是讲到祷告。然后十二节呢，所以哦，突然又一个所以，那所以呢一定是在讲前面的事。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么样，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诶，这个好像跟前面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又很像，所以这个好像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是讲不要论断人的话，那个中间为什么有这些看起来很奇怪的这个句子在里边？难道是不是耶稣讲话就是这样子的，东讲一个西讲一个，这么支离破碎的就把这个联合组合在一起啊？我想我们对圣经有点认识的话就知道一定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有这个感觉的话，可见的是我们对圣经不太了解才有这个印象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可以来这样子看啊，这个一节到五节是一个主题，就是讲不要论断人。那十二节呢就是一个结尾，所以无论如何你们要怎么样，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这两个主题的当中夹着，就是夹着一个这个主题的不同的方向的解释和延伸。那到底不要把好东西给不珍惜的人和祷告跟这个不论断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希望大家仔细的听啊，如果听完了以后有人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如果好好听的话，你应该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答案。好，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就从这个四方面来看。第一个，不要论断人；第二个，不要把好东西给不珍惜的人；第三个，祷告；第四个是人际关系的这个大原则。这四方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首先一个，我们看到第一节上半节是你们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啊。这边有讲到是论断人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翻译啊，特别是讲到不要论断人。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印象弄得有点偏差，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就是你不要下任何的判断。其实不是哈，很多的基督徒我想可能对这段的圣经有一些误解，他们都以为说是你不要论断人，因为你若论断的话，神也会论断你，所以最好是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对事情下一些评语啊。所以我们要很温柔的，我们不要起冲突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哈，其实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哈，在雅各书上讲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哈，这个小的舌头可以点森林的大火。所以我们把这些观念好像都连在一起了，那所以大家对基督徒的印象，可能我们自己都对自己有一点期许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做一个良善的人，我们不需要凡事都要跟人家争论，也不要太进取，只要无伤大雅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太斤斤计较。那这个观念可能跟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常常说要人要进取一些，有一些冲突，我们在中间总是想要有一些调解啊，所以上班的时候说不定进取一点。那到教会里面呢，我们更应该温柔，更应该不能论断人，也不能下太多的判断和评语。所以呢，很多的人到教会哈就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见，然后呢也不愿意打开自己，这样子呢 可以省掉了一些与弟兄姐妹深交的一些可能性。那在这样子呢，在侍奉上那边的参与呢，我们也可以少一点。那我们美其名说是我们是要避免论断人啊，因为跟人家一谈，就跟谈到一些事，就谈到一些人，难免会讲到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避免自己能够要来论断人，我们也免得被别人论断。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是完全错的心态啊。其实论断人和一个是非对错的分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论断人哈，就是对一个人他的一个人的品性、他的人格或者是他的个性做一个很主观、很纵览性，好，包括一切很全面性的一个评估，然后就给他这个人下了一个形容词。好，那这个判断呢？哈，判断是对一个是非对错的一个分辨，这个判断是根据真理，然后寻找证据，应用理性。所以我再讲一遍啊，判断是根据真理，寻找证据，还有应用理性，是这个判断呢，是针对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特定的议题，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他的一个观念，这样子呢，我们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判断呢，就是根据了真理，有这个证据，然后应用我们的理性做一个判断。所以这些其实讲起来大家多多少少都是知道，我们也常常说哦，说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哦。但是事实上啊，在中国人，我觉得特别是中国人在分开这个人和事的上面，我们有很大的困难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说这个人呢、啊，他是一个好人，或者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坏人啊。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先常常想分这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比较容易看得懂啊。然后我们也说这个人是聪明人，这个人很笨，这个人很迷糊，或者这个人非常的精明，或者这个人呢大而化之，或者他是真是麻烦啊，跟他在一起有很多的麻烦，或者这个人有点奇怪。那我们就是把这些人都分类等了哈，这些我想就是指着论断人的意思哈。那我们也很少听到说，在这个人我们下了这个评语或者听到这个评语之后，他到底为什么他是糊涂人呢？为什么这个人很麻烦呢？为什么这个人很奇怪呢？我们好像没有听到一个很客观、很公正的一个解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常的一个观念啊，我就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两个邻居，左边的邻居是台湾人，右边的邻居叫外省人啊，我们叫做外省人。这两个邻居的妈妈在小的时候常常来我们家跟我妈妈聊天，我那时候还小，所以就听他们聊天啊。听了不久之后，我就知道两个字哈。因为左边的邻居哈，他讲说温到了要求的啊，然后右边的邻居呢说我们家那个老不死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他们来讲他们丈夫的名字哈。那你看哈，我相信他们没有上过我们的这个夫妻相处之道的课哈。那我现在想不起来他们家的夫妻的这个相处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哈，可见得这个论断人哈，你一把这个名字放上去的话，以后的这个交通和相处都非常的困难啊。那我也不能说光说别人，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对分别对人和对事的上面也有相当大的困难呢。我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被我的上司做一个这个 annual review 哈，就是每一年的这个评估啊，他跟我讲了大概40分钟啊，讲完了以后我就出来就有点眼睛就发直哈， 因为我忘记他跟我讲了什么东西，他讲了很长，我只记得最后他跟我讲我不好的地方啊，就是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要这个地方要改进，那个地方要改进，我的态度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很心里很不舒服啊。然后后来我在93年的时候，我在 NASA 做事啊，哦，被这个 NASA 解雇了哈，那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一生来新的一个经验哈。那我直觉的反应就是把这个解雇这件事情当成这个公司这个组织对我人生的攻击哈，所以我非常的愤怒哈，然后也非常的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其实弟兄姐妹，这个是完全错了，就是对人和对事的一个分别。那我刚才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长，后来我当了经理啊，我没办法，我非得每一年我也要对我部门的员工来写他们的年度评估。那在写的时候，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说，这个是对事不对人，我要把人和事来分开。所以啊，耶稣在这边不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而已，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一个命令就完了。其实他马上就很简单很扼要的跟我们讲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就是底下那一句，免得你们被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这句话，这个下半句的 这半句话呢，没有是一个没有主词的被动语气啊，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来想说，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免得你们被论断到底是被谁论断。然后我们又看到底下了哈，说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被别人怎么论断你，然后又看到你的弟兄这些一直看下去哈，看到了以后我们就很容易的来想哈，这个免得你们被论断是指说免得被我们的弟兄论断。我想啊，这个想法看下去好像是说得通哈，但是这样子是我们轻忽了耶稣对我们这个命令的一个严重性。为什么呢哈？因为我说，他说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边有一个必，有两个必在这个地方，必表示它一定有这个必然性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论断。那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有时候他没听到，或者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他讲，是讲另外一个人，他也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们被论断的机会不见得是百分之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必可能不是指着被论断的弟兄再反过来论断我们啊，因为这个必啊，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好几个必，所以我就挑一个前面的一个必来跟大家讲啊。在我们前面讲的6章14节，在这个主耶稣在讲主导文的后面就讲了一句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得这两件事情是蛮相近的。好，所以那一句话里边有天父，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个讲到说免得你们被论断是被天父论断。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啊，我们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将来一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然后这个最后的审判官呢是神自己。所以这一节经文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论断我们的弟兄的话，那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将来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他所用的标准比我们来审判我们弟兄的标准 只有严的可能性，不可能比我们要不严。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了解和提醒之后，我们敢不敢很轻易的来论断我们的弟兄吗？然后这个事情是这么的重要，耶稣马上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讲法来指明我们的盲点到底在哪里。耶稣继续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眼里边有刺，很小的一个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眼睛当中有好大的一个木头。因为自己看自己啊，总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耶稣要我们想啊，耶稣不叫我们看自己啊，这个想啊是比看要更深刻的，这个想是用心来看。你看啊，我们在镜子面前看自己啊，我不晓得大家看的怎么样啊，我小的时候就很怕看我自己啊，因为觉得我的自己跟我自己想我自己的很不一样啊，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心态，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啊。那后来看习惯了以后呢，看完也常常忘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自己的想象跟看到的很不一样。然后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但用眼睛在镜子面前看自己，更重要的用我们的心眼在神的面前来看自己，因为神就是我们心中的那面镜子，所以要想又想。因为人啊，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和自以为是。其实在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从第五章一开头就是讲这些事情，讲了好几遍，就是自我中心和自以为是。你看啊，在这个登山宝训中间的第五章的中间讲到了恨弟兄，怎么样恨弟兄呢？就是用我的标准来衡量我的弟兄。在第六章的时候呢，耶稣讲说有人会站在会堂里边或者是十字口路上祷告，为什么呢？都是自我过度的膨胀。所以啊，在耶稣在这边用第五节讲，第五节讲到说什么，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讲。其实你看一看，耶稣在登山宝训其他的时候讲到假冒为善的人都在讲谁啊？都在讲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现在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基本上就是对我们讲。耶稣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很轻易的在论断我们弟兄的话，我们要想起耶稣对我们讲的话。耶稣那个时候可能跟我们讲说，不是说李强生或者是某某位弟兄或者是这个你们我亲爱的小子们啊，耶稣讲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在耶稣眼光的当中，我们已经成为我们那个一直以为不耻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为善人一模一样了。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不要论断人。第二段呢，就是在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个我们说是要珍惜别人的劝告。首先这一节哈，这一节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这个是犹太人的写文章的一个方法，也是圣经上常常有这种，就是一个对称的格式。所以这个转过来咬你们，不是说猪会来咬你们，猪这个把珍珠踏了以后 来咬你们。我不晓得猪有没有咬人，不过我想这个咬人的机会不太多，狗是常常咬人的，所以那个是对称的，就是圣物给狗，狗会转过来咬你们。把珍珠丢在猪前面呢，猪把它这个珍珠呢，发现珍珠吃不下去啊，它就把这个珍珠跟他的这个他自己拉下来的粪在一起，把你踩到的粪堆里边去了。 好，所以这个经文放在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如果去翻一些解经的参考书，或者是听一些人讲的话啊，有一种讲法哈，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太花太大的劲，把一些这个福音的道理啊哈，讲给这些不珍惜福音的人啊，就是说他如果不听的话就算了，因为我们把圣物给他，我们把我们的珍珠给他，他都不要，不要就算了嘛。就不理这种人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大有问题，这个解经大有问题啊。因为罗马书上面明明跟我们讲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没有说这个他的脚中到不信的人就不佳美，到信的人就佳美，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把这个当成我们不努力传福音的一个借口。那这句话应该怎么来解释呢？我找了一个旧约的箴言的九章八节跟大家分享看一看，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啊？箴言的九章八节是这样讲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基本上就是说，你在给人一个劝告，你在给人一个责备的时候，你要确定他的心态，他的对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免得呢他不但是不肯听，然后你也吃力不讨好，反而惹得他来恨你。所以呢，这个跟这个不论断人的主题大家可以连在一起吗？原来这个事情是在同一个事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责备人或者是给人家一些教导和建议的时候，是要有一些智慧，要挑一些对象，也要看一些时机。这个是给这个建议或者是责备人的角度来看。那这节圣经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反过来看，就是说一个被建议的人来看。今天我们在教会都是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跟我们讲一些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或者来指正我们一些事情的话，我们不要马上就生气，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想办法为自己辩护，没有啦，你听错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你会变成一个什么，就像箴言九章八节的时候，你可能变成一个亵慢人而不自知。所以啊，你不如啊做一个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说呢？智慧人是听到一些人家对我的批评，人家对我的论断也好，要慢慢的听，仔细的想，来看一看这些建议和责备是不是真正的在自己的盲点上面。所以我要做一个智慧的人的话，我就不但不要生气，而且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机会来感谢他对我的这些直言呢。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就可以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突然会冒出这一句话。原来这个还是在讲论断人的问题，但是方向转了180度，从论断的人讲到被论断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和我被论断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现在啊，我不是特别要讲到这个啊，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呢，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啊，是非常的保护自己啊。我们常常听到了说，是我受到了伤害啊，所以你现在到这个外面的书店去看啊，Amazon你去查查看，有很多的书教你啊，怎么样找到你的伤害。怎么样来认定你的伤害啊？然后呢？ 你的这个伤害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人来的，在什么情况之下有了伤害，然后呢你要在这个伤害的原因找到之间怎么样来肯定你的自己，其实你是一个受害人，所以呢你要怎么样的来自我疗伤，你怎么样来恢复你的自信心。弟兄姐妹，我看了圣经很久哈，我一直找不到圣经上要怎么样让我们去找谁来伤害我。那耶稣教导这么的不一样，耶稣再一次的用夸张的语法来提醒我们，如果你被论断的话，如果你是成为被论断的对象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一下我们的反应到底是如何。轻易论断的人他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作为被论断的对象，我们不可忘记的就是说有主做我们最后的判断。这些的话对我有点不好听，但是我有一个责任，我要来分辨这个是不是圣物，这个是不是珍珠。如果你这个不分辨出来的话，耶稣叫你是什么？耶稣说你跟猪和狗有点一样哈。对不起啊，弟兄姐妹，我实在是不愿意用这些话来形容大家和形容我自己，实在是不好听啊。但是我只能照着耶稣的话来讲解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要我们珍惜别人的劝告和责备。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哈。这个是讲到祷告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哦，这个是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喜欢的经文，也是很多慕道友很喜欢的经文哈。我们听到很多的这个传福音的人哈，在布道会上用这段经文。我们在受浸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的新的弟兄姐妹来用这句话说这句话来帮助他们在这个他们追求真理的过程哈。我想这个解释是这个应用大概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如果断章取义的话来看这个解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哈，说耶稣希望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只要不断的祈求、寻找、叩门，最后因为我们的坚持啊，我们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然后神就让我们寻找，神就让我们得到。这种我只能说它在应用上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里边，我只能说它的解释圣经不够准确啊。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前后文来思考他的解释。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这个祷告一定跟论断有关系。那这个祷告跟论断为什么有关系，怎么样的有关系呢？好，首先大家要知道哈，这个论断哈是在中文的翻译，这个论断的在中文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字眼，它可以来描述有偏见的论断，它可以也可以用在一个形容词，用在这个法庭当中一个公开的审判，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判断，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五节所讲的祷告，基本上是在一个教会的环境中，怎么样教会来判断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人的行为他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边是讲到你们，不是讲到个人的。所以这整个的是讲一个教会整体的一个公正的一个判断。那你看如果讲到自己的话呢，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你看见，那个是单数的，我们在审查自己的时候是单数的，但是我们在教会的环境之下判断一个人的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一些 一些做法是不是对的时候，那是一个教会整体的一个判断。教会整体的判断我们是要非常的重视的，我们要祈求，我们要寻找，我们要叩门，大家要一起的祷告来求神的带领。我们不能够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啊，看不到自己的眼里边的良木，而且太严厉的指责别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把别人看成狗和猪一样啊，好的东西他都不要。在这个难以两面都顾到的要求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祷告？就是祈求、寻找和叩门。这个是一个一层一层更深的祷告哈。一个祈求是指一个面对面的对话，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为一件事情祈求。寻找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找一些不太容易找得到的东西，不是一下就看得到的东西，是一个藏在哪里的这个东西。所以寻找是更进一步的，找那个我们不太容易找得到的东西。叩门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这扇门打开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后面那个结果，就是说有一些拦阻的。所以这个的过程是越来越强烈的。那其实在原来的这个文法的里边呢，这里边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直的寻找，一直的祈求，一直的寻找，一直的叩门。这个不是很顺利的一个过程的，因为要一个论断一个弟兄，要一个判断一个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来谨慎。但是这个耶稣跟我们讲哈，我们一定可以，神一定会给我们的答案，然后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然后我们那个把它隐藏的那个门呢，一定可以我们打开。所以即使教会中间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难处，我们还是要用真理，还是用我们的判断来讲这个让他能够挽回的这个祷告里边，这个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法。这个最好的处理方法，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哈，这个最好的处理的方法并不见得对方一定会接受，因为每一个人他在神面前的情况和领受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是指你们，是指整个教会，因为在这个地方是讲一个团体性的一个福利，一个福祉哈。所以后面我们再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哈，这个你们都是指教会整体的特别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能说哈，今天教会跟我讲一些什么，是长或者是长老，或者是哪位弟兄跟我讲一些事情，我就很愤怒，他就误解我了，然后我就祈求祷告干什么，然后为什么结果不好呢？不是啊，因为这个是你们呢，是在讲整体的啊，所以圣经没有错。你要想想看，你在神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带的啊？好，所以最后在这个十二节哈，所以就是综合第一节到十一节的结论里边，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这个所谓西洋人的 golden rule， 我以前在数学学了一个这个 golden ratio， 这个黄金律，但是圣经上不是圣经上，这个西洋人有一个这个金科玉律叫做 golden rule， 就是圣经上这边出来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基本上这一节 就是重复了七章一节的这个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你们论断的另外一个更正面的一个讲法。我们可以确定的哈，就是神是一个美善的神，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美善。十二节就是鼓励我们要以恩来待别人，要我们不要抱着论断和批评的心来跟别人相处，神一定会把那些最美好的来给我们。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不能够说站在我们批评别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以为是，我们接受别人的批评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自以为是。因为神担心的关心的不仅是我们，神更关心的是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个主导文的时候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包括我的生命，我的遭遇和我的生活在里边。所以我要饶恕别人的过犯，所以我也要接受弟兄姐妹对我的劝告。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不要论断人人际关系的一个看见。所以讲了这些，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答案了。下次有人问你说耶稣讲的话实在是很奇怪，东讲一句西讲一句，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应该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看圣经，我跟你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做人的金科玉律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要承认，主啊，我们是非常的愚顽，主啊，我们读圣经常常读不懂，主啊，我们的心里也很顽梗，主啊，我们常常只知道不要论断人，主啊，但是我们也很少有这个雅量可以接受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劝告，主啊，但是你是那么鉴察人心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看到论断这件事情，主啊，巴不得，主啊，你让我们不但是明白圣经，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智，主啊，照你的话能够行得出来，让我们做一个完完全全顺服在你旨意里边的人。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你行在天上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